Thank you for this beautiful.
感谢唱诗班美好的歌声。孟孙会长已经指派我担任今晚的第一位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这是一年中多么美好快乐的时刻啊！我总是期待着能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来到这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有机会聆听美好的音乐及信息，从此展开一个神圣的圣诞时节。我们也再次期盼能聆听神的先知，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孟孙会长向我们说话。对我来说，圣诞节永远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很小的时候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流传数世纪之久，丰富的圣诞传统是充满在各个角落。即使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带着浓浓的爱与情感怀念那些日子，这让我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与快乐。大概是在我4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在我们家中摆设圣诞树的房间里，那棵圣诞树上装饰着美丽闪亮的装饰品，烛火在我的四周摇曳闪烁，悬挂在圣诞树枝芽的银箔纸也跟着闪闪生辉。圣诞树旁有一扇窗户，向外望去就是街景。窗帘在烛光中发出微弱的光芒，使得景象更添一股神秘奇幻的氛围。那两天，我发现两件重要的事。首先，我发现如果将点亮的蜡烛放在窗帘后，美丽的火花就会穿透薄薄的布料，显得更加灿烂迷人，如梦似幻。我发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窗帘是一种易燃物。就如你们可能已经猜到的，蜡烛上的火焰让窗帘烧了起来，而且迅速燃烧。我们家的墙壁与天花板岌岌可危，我害怕的大叫，父母从另一间房间跑过来，很快扯下窗帘，用脚踏熄火势，避免了一场严重悲剧的发生。危机一解除，我们那一度美丽的窗帘变成了一团焦黑的残骸，被弃置在地板上。如今光溜溜的窗户矗立在我的身后，冷酷地指责我的过错。我胆怯地站在父母面前，讲不出任何辩解的理由。4岁的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毁掉了这个美好的圣诞节。从那攸关重大的一天到今日已经将近70年了。在我生平唯一犯下的一起纵火案中，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事。第一，绝对不要玩火。这是个实际又蕴含着比喻的重要信息，不仅适用于小孩，也适用于每个人。第二，即使我差点就让我们的公寓变成一片灰烬与烟尘，但是我并没有毁掉圣诞节。这个跟火有关的事件当然是个可怕的经验，我很确定我的父母非常震惊，而且对于我愚笨的举动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最终这件事并没有减低家中洋溢的爱意，也没有毁掉圣诞时节的美好。那个时候，德国的大人常常会告诉孩子一个传统，就是小孩子会得到圣诞礼物与糖果，不乖的只是受到处罚，只会得到 Die Rute， 就是一只桦树的枝条。从大部分的标准来看，放火烧掉客厅的窗帘绝对是不乖的行为，特别我又是在那个最不是时候的关键时刻犯下这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并没有得到 Die Rute。 在我的记忆中，那年圣诞节和我少年时期的每一个圣诞节对我而言都是温馨而宝贵的。 能够知道我的家人依然爱我，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回顾往事，我想我恐怕自己已经毁掉圣诞节的那种恐惧，是来自于对于圣诞节的真正含义的一知半解。而我也发现，不是只有4岁的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误解。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拥有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所付出的努力，就像 Jenga 这个游戏一样，玩的人小心翼翼地试着把小木块往上堆成一座塔。当我们想要向上增加塔的高度时，必须先拿出一个木块，之后才能再把木块堆放到那摇摇欲坠的塔顶上。我相信各位也玩过这个游戏，每一个小小的木块都象征着在完美的圣诞节中，我们迫不及待拥有一件件事情。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景象，勾勒出每件事情的理想画面：完美的圣诞树、完美的烛光、完美的礼物与完美的家庭活动。我们甚至会希望重现一些在过去的圣诞节中所经历过的梦幻时刻，而所有不完美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心满意足。但是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例如小木块倒塌、窗帘着火、火机烧焦了、毛衣的尺寸不对、玩具没有电池、孩子吵吵闹闹、压力逐渐升高。而我们所想象出来的那些完美的圣诞时节景象，以及我们刻意营造的奇丽事物，在我们四周一一破灭。最终，圣诞时节往往变成充满压力、焦虑、挫折，甚至可能是失望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与思绪，迎接圣诞精神，我们终究会体认到周遭充满着种种美好的事物，而且必将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天国的事物上。这些祝福通常是一些微小的事，例如读一段经文、听一首神圣的圣诞诗歌、仔细聆听歌词。或许你是第一次这么做，或目睹有人真心诚意地表达爱意。无论如何，圣灵会触动我们的心，而我们会明白圣诞节的本质其实比我们用来装饰生活的那些次要事物还要强健、持久许多。我们知道，在这些宝贵的时刻，我们心中会感受到，知道圣诞节是关于基督的节日。圣诞节以及这个时节的一些宝贵传统，无不提醒着我们，就像古代的博士一样，我们也应该去寻求基督，并且向他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就是一颗破碎的心与痛悔的灵。我们应该向他献上我们的爱，我们应该献上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名的渴望，并且行走在门徒身份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应该承诺要一直记得他，效法他的榜样，并且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无法献给他一个在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礼物，因为这已经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至少现在是这样。主并不期望我们承诺要移动一座山，但是他的确要我们献上，但是他却要求我们献上的礼物是全力以赴地奋发向上，一步一步地在他所预备好、他教导的道路上前进。对于那些愿意向他献上这些礼物的人们，救主要给予他们哪些的恩赐呢？这可能是世界创始以来最不平等的交换礼物了。救主给我们的礼物何其非凡美好！让我们从不死开始谈起， 由于救主克服了死亡，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无论他们正义或是不正义，都会永远活着。接着是宽恕，因为救主，我们的罪与不完美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最后，他是我们的救主，最后是永生，也是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因为基督的赎罪，我们不仅一定会得到无尽期的生命，他还让每个人有机会得到人心未曾想到的美好生命。他也将一切神圣恩赐留待未来那个荣耀的日子，也就是我们重回他面前的时刻。但是他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与恩赐。他应许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需要安慰时会在我们身旁，跌倒时会扶起我们，需要有人背时会背起我们，与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哀痛，一起欢欣。每天他都亲手提供我们协助，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可以得到不平凡的灵性经验。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有圣诞假期或圣诞传统才会记得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但是庆祝圣诞节可以帮助我们记起他。神圣的圣诞节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立下承诺，在接下来一整年的每一天里，都在心中继续燃烧着圣灵之火以及神子的荣耀。这是一年中一段美好的时刻，或许这不是一段完美的时间，但是如果圣诞节可以让我们的心转向救主，我们甚至能在这季节中的不完美之处仍旧深感欢欣。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能一直记得向那位为了我们付出一切的救主献上我们的礼物。愿我们永远记得感激普世之人都因神子降生而欢欣，也愿每个圣诞时节都能提醒我们要提高声音，心中充满喜悦与感激地说出基督君王已经降生，基督活着，他是真实的，他不只在圣诞节是我们的救赎主，而永远都是我们的救赎主。我郑重地为这一切做见证，我要留下爱的祝福给各位，并以诚挚的心祝福各位拥有一个富饶意饶富意义的圣诞时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